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也感谢华牧师，让我今天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那我今天分享的题目是基督里的合一。那很多年前，我有一次在跟一位弟兄就在随便聊，就聊到一些教会一些事情。那讲讲他就提到说，哦，原来你是主战派。我那时候听了一阵，哦，原来我是主战派。那到底我们有哪些派？那从那时开始，我就常常思想到，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彼此之间就分门别派？好，那我就在开始思想这个问题。那特别是在今年的时候，那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主题，那我们今年年度的主题，我希望大家都记得哈。我们今年年度的主题是在基督里连结成长。那这是在以弗所书4:1-16，这是讲教会合一的所谓的经典的经文啊。所以我想，也就是因为上次的那个事情以后，让我想到，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很容易，就说在教会中把大家分门别类哈。我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分两个，两个分四个，三个分八个，十个问题，那教会就有1000多个派别了。我们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哈？所以我就在当我开始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那我第一个就回想到看看我们教会的历史。那我想这图上很多东西，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教会2000年的历史并不是特别的光彩哈。那在这张图上，你看到我们教会中很多大的分裂，那小的就不用讲了哈。从一开始，当基督教在罗马变成国教以后，接下来的第一次大公会什么？还就是教会分裂。以后的就不用再说了哈。那在教会里面的分裂是如此的频繁，那在教会的外面又是如此呢？那我想我们把我们中国的历史开一下哈，我们今天不是讲历史哈，我想我们简单看一下我们中国历代的党争哈。这上面有许多著名的党争，我想我就不一一再提了哈。那通常我们党这个字哈，那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后来就讲成这个君子群而不党，小人党而不群。所以党这个字呢，在传统来讲是比较有负面的。那我觉得我特别只给大家提一下，就是宋朝的党争。通常我们在这个党争，我们常常会讲到好人坏人。我们常常讲到一个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讲到一边好人一边坏人。那我之所以特别提到宋朝，就是宋朝的党争一边是司马光，一边是王安石，这两个人，在我读历史来讲，这两个人都是高风亮节，都是非常好的人，非常有见识的人。那简单来讲，什么？这个争哈，不见得是好人坏人哈，好人之间一样会彼此相争哈。那欧阳修写了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啊，叫做《朋党论》。那《朋党论》的时候，他主要就是说，这个结党是一定有的事情。那但是呢，好人结党是好，坏人结党是不好。所以宋仁宗你要分辨好人跟坏人，但是问题是我们谁又能够真的分辨好人坏人？那宋朝的党争让我们看到，好人所谓高风亮节之事，他们一样会有很多的争论。那这些争的结果就是北宋的灭亡。所以我看了这些，我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感触，就是说这个纷争是我们人类堕落以后的本性。其实我们看圣经哈，从巴别塔以后就是什么？就是纷争。所以我们罪人的本性就是什么？就是在一些纷争。所以当神教导我们，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合一。那简单来讲，这是跟我们罪人的本性是违反的。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我们特别要学习的功课。所以当我在思想教会在主内的合一，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合一？我们对合一的认识是什么？我们小时候唱一首歌哈，团结就是力量，这是不是就是我们谈的合一？我22岁的时候去当兵哈，我当兵的时候我们要学习踢正步哈，那是绝对要求整齐划一，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基督徒讲的合一？我们对合一到底是一个什么认识？或者讲得更深入一点，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讲合一， 我们跟世人讲的合一是一样的吗？我在这边列了一下，就说最近在网上我学了一个新的字叫做同温层。什么叫做同温层？简单来讲就是物以类聚，讲的比较强烈一点就是一丘之貉。那我们到底的合一是不是说，我们说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我们弟兄姐妹非常合一，我就在想我们在查经班里面我们非常合一是什么？是同温层的合一吗？还是真正的是在基督里的合一？所以我们对合一到底是什么认识？那我们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合一绝对不是全体一致，所以 unity 不是 uniformity， 这是大家都听到很多的。那到底什么是基督里的合一？我们对合一的认识是什么？我第一个我相信我们在主内我们谈合一跟世上谈的合一是不一样的。那请问大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我刚才提到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我想就是从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思想我们在主内合一是什么意思。我现在来念这经文请大家听。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然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感谢神赐给我们他的话语，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天父，我们谢谢你将这样宝贵的教训赐给我们众人。主，也让我们看到，主，我们原是属于你的，我们都是要连结在主你的身体上。主，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从这经文中了解到主你在我们教会的心意。主，你让我们也更是认识到主你在我们当中要成就那何等大何等奇妙的工作。主，我们把我们今天我们信息的时间恭敬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愿主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愿主的圣灵来在我们里面做那启发做那引导的工作。我们感谢你，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那以弗所书，我想我们从一开始就可以看到这是保罗在狱中写的。那写作的时间大概是在主后六十年代的初期，详细时间有不同的说法，大概是六十年代初期，是保罗的狱中书信的其中之一。那以弗所书的前三章都是提到教义，那从第四章开始就是提到它的应用，我们叫做 practice。 所以从四章开始就是应用，后面有提到家庭。那一开始的时候呢，所提到的第一个就是教会，特别是教会的合一。所以当保罗在以弗所书提到应用，从学习了教义以后我们要开始有应用，那第一个就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教会。那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我想如果大家到网上去看一下，那大概可以找到的信息， 我想大概可能有上百，大概是不少哈。那有很多人对这段经文也都有很多的解释哈。那我看了一下哈，就是司布真对这一段有好多的信息哈。他光是对十五节、十六节就讲了一篇很长的信息。那他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哈，这两节经文啊，他大概可以讲到五篇、四篇到五篇的信息。那司布真还特别提到了一点，他说这以弗所书这边的经文是非常的丰富哈，每一节每一节都是环环相扣，所以一节要跟上一节连在一起。那他特别也提到一点，他说那司布真当然是英文哈，他说英文实在没有办法把这段经文的精髓表达出来。那我在想，如果司布真觉得英文没有办法表达，我们中文特别是我们和合本从 King James 翻译过来的，那我们是不是在有些地方我们更要 更值得我们花一些时间来学习。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丰富的经文。那有些人说这是神的一个奥秘，耶稣我教会是耶稣的身体，这是一个神的奥秘。好，我想我们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我觉得前面有一段经文其实也非常重要，就是在四章一节的前面，就是以弗所书三章二十一节。三章二十一节说，但愿他，他就是指神，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觉得这句话让我们先了解到教会是什么，教会的目的是什么。我想这段经文很清楚，我们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荣耀神。我想这个我们是在我们今天谈所有的东西，我想我们要先认识到这个前提，我们教会就是要荣耀神。以弗所书四章一到十六节每一节经文都是跟教会合一有关，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我想我们要思想到这一点，每看到每一节经文都想到这段经文跟教会合一有什么关系。那教会合一是什么？教会合一是为了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建立耶稣基督身体是为了要荣耀神。我想这是我们在看以弗所书我们先学的一个功课，我们是为了要荣耀神。好，我这边把它分成四个大段，这是根据很多解经家。那我们从合一的根基、合一的根源、多元化的合一，那最后我们提到在合一中我们一起来成长。那第一个我想就是我们看合一的基础哈，四章第一节，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再讲一次，每一节经文让我们都想到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所以我们在主里面的合一是跟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既然大家都蒙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要与这个恩典相称。相称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主里面要合一，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合一。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学习的。那四章二节其实非常有意思哈，四章二节这边提到了好几项我们的德行哈。有人说有一个，有人说有两个德行，有人说有三个，有人有四个，有人有五个，还有人说有六个。我不知道你读四章二节你看到了几样德行哈。我在这边是讲到三个哈。我们如果从那个经文仔细读的话，那第一个谦虚跟温柔是放在一起的。那接下来呢有一个分号 semicolon， 那就提到了忍耐。那忍耐后面呢用爱心互相宽容，用爱心互相宽容呢是来解释什么叫做忍耐。所以我想我是把它分成三个，那很多解经家都是从三个，那又很多人用四个五个，我想我们就不多谈。我在这边就是从三样德行来思想我们如果要在主内谈合一我们要有什么样的德行。那第一个就是谦虚。那谦虚我想第一个这个字哈，在当时的环境里面是一个属于负面的字眼哈，并不是大家所喜欢的哈。那谦虚这个字，那我查了一下经文哈，那这个字在有些地方翻成，在我讲英文哈，有些地方翻成 lowliness， 有些地方翻成 humility 哈，就是有在 King James 里面有不同的翻译。那但是在这个地方 King James 是用 lowliness 这个字，那在整个的 King James 里面用到 lowliness 只有两处的经文，一处在这边，另外一处就是在下面讲到腓立比书二章三节。所以我在这边我想我们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们在主内的谦虚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对谦虚是一个什么样的认识。我在这边提到几点，我觉得基督徒的谦虚跟世人谈的谦虚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在世人谈谦虚的时候常常是提到一个修养，那我们谈谦虚是什么？我觉得我们谈到谦虚的话，我觉得我们第一个认识是我们的一切都是出于神，我们里面没有任何一点良善。 OK， 我想这是一个我们很重要的认识，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我们是一个完全败坏的罪人，但是神的恩典 OK， 所以我们如果我们觉得我这个人还不错的话，大概我们可能就有问题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没有办法做好事。Okay， 这也是一个我想我们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个认识，我没有办法做到好事。如果我们今天做一些事情看起来还不错的话，那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如果今天做了一点好事我们很得意的话，我想我们对谦虚的功课还没有学会。我想这是第一个我们对谦虚的认识。那两礼拜前陈建荣弟兄讲到仆人的心态，我觉得就是这个字，这个字是 lowliness， 我刚刚在讲，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仆人的心态，这就是一个谦虚。那下面一节经文，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我刚刚讲过谦卑这边用的英文是 lowliness， 在圣经中就是这两个地方，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保罗用后面一句话解释什么叫做谦卑，什么叫做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话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有不同的可能解释的不是合适。所谓看别人比自己强，并不是说人家的能力比我强，我想保罗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更不是说人家有什么地方比我觉得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lowliness 那个字是指地位，不是指能力。我们今天弟兄姐妹在一起服的时候，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什么，就是一个仆人的心态，这就叫做看别人，是一个地位而不是能力。我今天觉得某某人我今天如果某某人觉得他唱歌明明比我好，他说比我不好，这不叫做看别人比自己强。 OK， 看别人比自己强就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我们在好像耶稣帮门徒洗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下面我找到了一个话，我觉得这个也让我们好好思想到什么是在神面前的谦卑。那我想这幅画是讲是在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一节讲到一个迦南的妇人，她来求耶稣，耶稣回答说不好拿女儿的饼丢给狗吃。我不知道大家听了这句话有什么感觉，不要拿女儿的饼，不要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然后那妇人的回答，主啊不错，但狗也吃他主人桌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我不知道大家读了这段故事的感觉是什么，我想这应该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一段一个故事。我想我们如果觉得耶稣在这边对这个妇人太侮辱了，或者我们觉得这个妇人太没有骨气了，我想这是我们大概很直接的感觉。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我以前是有这样的感觉，我想我对谦卑还没有认识。当我们能够真正思想来体会在这段故事所要教导我们的，那我想我们对谦卑就稍微有一点认识。好，再回过来讲最基本的，我们今天要谈教会合一，我们要谈在主里面一起合一，我想第一个我们对谦卑是不是有认识，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有那仆人的心态，在主里面看别人比自己强。我再讲一次，看别人比自己强是指我们在地位上面，而不是指能力才干方面。我想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就是温柔，那温柔是直接从谦虚来了，如果没有办法谦虚的话，我想你就不用谈温柔了，这是一个。所以我们对温柔到底是什么样的认识，今天我特别我想在弟兄当中，如果我们说我们如果今天对某一个弟兄说，哎，这位弟兄你很温柔，我不知道你听了心里很舒不舒服啊。 okay， 我想大概没有人会说于子吉很温柔，大概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对温柔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觉得对弟兄说温柔好像有点鸡皮疙瘩那种感觉，大概我们对温柔就认识的不太清楚了。 那很多人说温柔是坚持的柔顺，我觉得有一点道理，不过好像不太完全。那在我的体会就是说，我们对温柔是，我觉得温柔是什么？温柔就是我们在圣灵的管制之下，以爱来处理我们的情绪 temperament、okay。 所以我们对我们外面一些所谓的一些发生在我们上的事情，我们是怎么样来反应，这就是我们对温柔的一个最好的认识。那通常来讲，如果一件事情 很容易让我们发怒，那代表我没有温柔。所以温柔第一个的表现就是绝对不会轻易发怒。一个温柔的人在圣灵的管制下，在圣灵的引导下，能够管制自己的情绪，管制自己的怒气。我想这是第一点。第二个，一个温柔的人是让人家很容易接近， easily approachable。 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思想一下我自己，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让人接近的人。最近有发生有件事情让我心里也是很受责备。那有一次我是在学校里面教书，有一次因为有一件事情，我就稍微要给一个学生有一个所谓的 disciplinary action， 然后把学生叫到办公室来说，你这件事情我要有个 disciplinary action。 那个学生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之所以这么样，我说你有问题你可以来找我，你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个学生回答我一句话，他说你让我的感觉是very unapproachable， 就是说你很不容易接近的人，所以我不敢来找你，我越不敢找你，我有问题我就只好自己去想办法，然后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所以我的学生对我来，我的学生觉得我是 very unapproachable 的人，我的学生觉得我是非常不容易 approachable。 我在想可能很多弟兄姐妹也是有这样的感觉，所以我想这是我需要好好学习的一个。所以什么叫做温柔？OK， 温柔不是讲话很细声细语，我想温柔不是这个意思。温柔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起，我们弟兄姐妹相处，我们彼此之间是不是很容易彼此接近？我想当然这要从谦虚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温柔。所以温柔是代表呢，当有外面有很多的所谓的 stimulus， 很多的东西来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内在的反应跟我外在的行为的反应是不是都是在圣灵的掌管之下？我想这就是对温柔的定义。那耶稣说我心柔和谦卑，就是用的温柔这个字。我想耶稣是我们学习温柔的一个很好的榜样。接下来的第三点，我刚刚讲到三点，谦虚温柔，第三个是忍耐。那在这边的经文，我们如果看那个文法的结构，那忍耐它用后面一个字来解释。那什么叫做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我这边特别把吕正中版给大家参考一下，用它的吕正中版是说用恒忍在爱中彼此容忍。那英文是 long suffering， The King James 翻译。所以忍耐是个 long suffering。 我想我们一看到这个字马上应该想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所以再回到我们的主题，我们今天在主内合一，我们是要怎么样？我们是在爱心里面彼此互相的宽容。那互相宽容当然就是包括了所谓的忍耐。所以特别是当我们弟兄姐妹中间彼此有一些意见不合，有一些互相冒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学习 在爱中互相宽容？那宽容的这个字不光只是原谅，这宽容的这个字我想有更多的意思是说我们在爱里面能够互相支持，互相砥砺，互相包容。所以有包容，有支持，还有砥砺。所以回过来讲，我们今天在主里面我们学习要合一，我想这三个德行是我们的基础，要谦虚，要温柔，然后要在爱中互相宽容。那接下来的经文是提到竭力保守圣灵所示合为一的心，那就是这个 unity of the spirit。 这节经文其实也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想。他第一个就是说这段经文的主要信息就是说我们要在主内 竭力保守这样的合一，我们用各样的尽我们的力量来保守。那这个也很有意思，第一个讲的就是说，这合一实际上神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今天的合一是耶稣在圣灵里面已经赐给我们，但是呢，虽然耶稣赐给我们，但是我们要尽力的去保守。那这保守的合一，就是那下一句话用和平彼此联络，实际上是在描述前面的合一。所以英文那个和平彼此联络是在后面，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说，我们的合一是在一个和平中间。那和平其实翻译成，我觉得翻成和谐可能更好，所以我们中间彼此是一个很和谐的一个相处。那所以关于这段经文，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信息给我们，就是说我们在主内学习合一的话，这需要我们努力的来做。我刚才一开始讲过，以我们这个罪恶的本性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合一的。以我们的天性来讲，我们是没有办法合一的。我的天性没办法谦虚，很难温柔，更不要讲到包容。所以呢，我们要在主内要学习，要竭力来学习。我想这第一点是讲到合一的基础，那接下来是讲到合一的根源。我想这段经文也是非常的丰富，这边有七个一，所以希望我们能够想到我们到底在什么地方合一，就是这七个一。一体，我们都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一个灵，我们都是被同样的圣灵感动；一个指望，我想我们的指望，这也是很好的问题，到底我们一个指望是什么指望。那我想在我读到解经书中间，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的指望就是我们对国度的盼望。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承受那基业，我们享受到的基业，将来在天上的永远的基业，这就是我们的盼望，永远的家乡，这是我们的盼望。一主，我们都以耶稣基督为主。我想更重要的一个就是说，当我们想到一主，主的反面是什么？是仆人。当我们称耶稣基督是主的时候，就是要想到我们是仆人，我们尊耶稣基督为主。那第五个一信，就是我们都是同样的一个信仰，特别是我们是改教后，我们都是因信称义的这样的信仰。那一喜，我们受洗的时候都是领受三一真神的喜，同受一样洗礼。那最后提到一神，那这边特别提到我们相信独一的真神，就是众人之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所以我们信仰的根，我们合一的根源就是这七个一。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合一，我想是在这七个一的下面我们来谈合一。我们不需要在其他的什么地方一定要合一。今天世上有许多许多的东西，我想基督徒可以有不同的。所以接下来我想从合一就带到了一个多元化。那四章七节很有意思，四章七节的有一个字我们中文没有把它翻出来，就是但。所以四章六节是讲到七个一合一，那四章七节呢提到各样的恩赐。所以我们从一个合一但，但就是一个转折，到一个多元化。所以在这里，在四章七节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有各式各样的恩赐，个人的恩赐，有不同的恩赐，都是神所赐给我们不同的恩赐。所以从一个合一谈到一个在教会中弟兄姐妹那许多的多元化。那在提到这个恩赐的时候，保罗引用了一段经文，在四章八节，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那这段经文是从诗篇六十八篇出来的。那诗篇六十八篇说，你已经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你在人间，就是在悖逆的人间受了攻陷。我不知道大家看这经文有什么反应，我这边的 title 是说保罗是不是用错经文了。四章八节说将恩赐赏给人，诗篇六十八节接受人的攻陷，正好相反过来。我常常就在想，当我们跟人家有当我觉得人家不同的时候，有两种可能，一个他错，一个我错，大概后面的可能性比较大一点。那如果我觉得圣经好像有点问题的时候，大概百分之百是我出了问题。所以我如果觉得这段经文好像 有点问题的时候，大概我的了解是不太够，所以就要好好去学习一下。简单来说，四章八节是指耶稣基督，诗篇六十八节是对神，诗篇六十八篇是大卫对神的一个赞美，然后是人对神的一个颂赞。那四章八节保罗借用这段经文提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升上高天，圣灵降临，将各样的恩赐赐给我们。所以他中间是他是借用这段经文，但是把一个更深更奥妙的意思在这边显示给我们，主要就是讲到神的赏赐。补充一下，通常这些我绝对不敢随便乱讲，我讲这些东西都是根据一些查经，这段我这边的解释是根据加尔文的解释。好，我们下面接下来看到就是提到各式各样的恩赐。那保罗的书信中提到许多地方提到了不同的恩赐，那以弗所书这边提到的恩赐特别不一样。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那这段经文通常来讲是提到四个职位，不是五个，一般来讲是指到四个职位，那最后的牧师 教师是指同一个职位，但是不同的职称，同样的职位不同，我想这是 大概最普通的解释。那所以我想我们在这边就思想到这些的保罗在这个以弗所书提到的恩赐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其他的提到的都很多。那我想我们先看的一个就是这个关于使徒和先知，我想这个地方有特别需要讲一下。那使徒跟先知基本上来讲，我想在大部分的解经，特别是比较算是比较大家比较尊重的解经，都觉得使徒跟先知的恩赐是在初代教会，那主要的根据是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二章二十节前面是提到神的家，所以神的家是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好，同样的使徒，同样的以弗所书这边也提到使徒和先知，所以我想这个一般来讲都是指在初代的教会。好，我想我们现在，我想我们今天大概不会说我们教会中有哪一位是使徒，哪一位是先知，我想起码我想在我们教会中不会这样说。好，这边我不断，我想主要还是思想到这边所提到的这些恩赐到底是对我们有一个什么样的教导。我相信这边是有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这地方的提到的恩赐跟其他都不一样。那四章七节特别提到，那基督照个人所量的，基督照基督所量的给个人恩赐，但是这边就提到一个恩赐是特别是关于教导的恩赐，所以我们在以弗所书这边所看到的恩赐是特别跟教导跟建立教会有关的。所以经过这些教导，特别提到这个教导的恩赐，为了是要什么？为了是要将神的真理在教会中能够传开。那这边有特别四章十二节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四章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这边把它加了一个为要，那在那个 King James 中特别提到 for 成全圣徒， for 各尽其职， for 建立基督的身体。那到了那个 NIV 的时候呢，他就把它稍微改一下。在 NIV 的时候他特别提到，就是说我们这些教导的目的是什么，是要预备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预备我们什么？预备来做各样的圣工。各尽其职就是要预备我们做各样的圣工，各样的圣工是什么？是要一起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OK， 所以再回过来讲，我们对恩赐的认识是什么？特别是在这边提到从使徒先知一起来的这些教导的恩赐是要什么？是要预备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在主内来做各样的圣工。所以各尽其职就是做各样的圣工，做了是要为什么？一起我们来建立耶稣基督的身体。 好，所以这边我想就是带到我们今天最后的一个主题，就是我们在合一中一起长大成熟，这是在十三到好，所以四章十三节这边提到我们在众人我们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这边讲到的真道是指我们的信仰上的真道，特别是信仰。那什么是信仰上的真道？就是后面那段经文，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所以我在这边我想我们了解到我们今天的合一是在什么，我们今天的合一是在信仰的真道上要合一。为了要什么？因为我想在四章十四节里面提到不再做小孩子，众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四章十四节其实有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图画，我们中文不太容易看出来，这边其实上有两个图画，一个图画是讲到那个波浪，他讲到那个就是讲到那个波浪 to and flow， 就那个英文，就是像一个波浪一样。那另外一个呢是讲到像那个糠皮一样被风吹来吹去。所以在这边让我们思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就像那个在海上的那个波浪被吹来飘来飘去，或者像一个糠皮被风吹来吹去，这是不是我们的信仰？ OK， 不要像小孩子一样。那我最近听了常常听不是常常最近听了几次康莱昌牧师的讲道，我觉得他有个地方很有意思，他就说当我们看到圣经中间提到一些警告的话，那正好是代表什么？代表就是有人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我们读四章十四节的时候是什么？就是说很可能有人中了诡计，被异端所骗。那我想对我们今天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代，我们会不会也很容易被人家骗，或讲得更简单一点，基督徒是不是特别容易被骗？那我想其实在最近来讲这是一个很多值得思考的问题，特别是最近的所谓的 social media 上面传的东西有时候真的很难分辨真假，那有时候也就把一些异端。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讲到长大成熟有耶稣基督的身量，那我想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真道上我们的认识，我们在真道上的合一，特别是在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这边我想再次强调一下，我们的合一是要在真道上的合一，这边的真道是讲的 unity of the faith， 所以是讲到信仰上的合一。那这个信仰我刚才也提到过，这个信仰就是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是这样，所以是在这个信仰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在这个信仰上我们的合一。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合一，我想我们要了解到我们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合一。我这边提了四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今天我们是活水福音教会，我们有一个信仰告白，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注意过的信仰告白。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是大概我所有看过信仰告白最简单的，我没有看过比这个更简单的，但是我觉得把所有的精要统统都讲出来了，所以这是我们的信仰告白，我放在这边给大家参考一下。那我想我们当中也都提，很多人也都认识使徒信经，很多人也会背使徒信经，这也是我们在信仰上的合一。我们叫活水福音教会，福音，所以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是什么？福音。那通常我们讲到福音，讲到这个 evangelical 这个字， evangelical 这个字，那今天这个福音这个字已经 被乱用很多了，我们不去提它，但是我们回过到最根本的，什么叫做福音派 evangelical？ 那基本上有四个助词，我们讲如果我们今天我们称自己是福音派，基本上这四个注释，第一个我们以圣经为本，在我们的信仰告白中也有，第二个是十字架的救赎，耶稣的救赎，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每个信徒要重生得救的经验。那我想对我们来讲大概都没有，因为我们都是很多我们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但是对我们下一代来讲，我想重生得救的经验是非常重要，那是第三点。那第四点叫福音派，就是我们是积极传福音， 这是福音派的所谓的四个柱石。所以我们今天称福音派，我想我们就是在这四个柱石上面，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应该都接受，我们也是在这个下面，我们大家能够合一。那另外关于福音，什么叫做福音，我想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想是最好的解释。那几周前，那张牧师在复活节的时候专门讲到这段经文，什么叫做福音，看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就是福音。所以我们的合一是在什么，我觉得就是在这个方面，我希望我相信我们在这方面应该是非常合一的。所以在这边提到真道的合一，那我想我就要提到一个相对的，我想我们基督徒彼此之间我们有很多个人的信念，我用英文这个字叫做 conviction， 中文我想了半天不知道怎么翻译，我首先翻成认知，那有人说不太好，所以后来翻成信念，不知道你觉得有更好的翻译请告诉我。我们今天我就用信念这个字，就是 conviction。 我们个人有许多的conviction， 我觉得这都是很好的，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我们不要把我们个人的 conviction， 不要把我们个人的信念当作真道，然后要求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我个人的信念上跟我合一。我想这就是在教会出现纷争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把个人的信念当作真道，要求其他人跟我合一，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那什么叫做真道，什么叫做信念，有时候我们很不容易划分，有时候我们也不太会划分。那我讲到，我刚刚再次提到，我提到的真道，我就列了这几项主要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那关于一些信念，我觉得在历史中有许多的教训可以给我们参考，我不想提现在的，反而造成更多的争论，我想我们从历史中来看。那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猴子审判，猴子审判是在1925年。那简单来讲就是说，我们都相信神创造天地，这是我想我们的信仰非常基本的。那请问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求学校也要教导神创造天地？如果有老师不教导这个，我们是不是要把他判刑？我想这就是所谓的猴子审判。那另外禁酒令，禁酒令是从1920年到1933年，后来就取消了。我1981年来到美国，我去在那个 在 West Lafayette 念书。那有一天星期天，我们家要，我们中国人做菜我们都要用酒嘛，好，有一天我就礼拜天，家里没有酒了，就去买酒，就发现印第安纳礼拜天不卖酒，现在好像不知道还有没有，那是1981年的事情。我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今天如果说礼拜天不卖酒，我们基督徒来看好还是不好？我今天不想多讲，我只讲到这个就是所谓的真道跟我们的信念中间的差别。有很多的问题看起来是非常合乎圣经的，好像我们对创造论，很多的问题是非常合乎圣经的教导，但一旦变成了政治的议题时候，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时候就会产生，在这个时候我相信弟兄姐妹中间可以有不同的认知，弟兄姐妹可以有不同的看见，我们彼此在主里面学习互相尊重。我们也不需要，其实简单讲我们更不可能去改变对方的信念。如果我们说用 conviction 这个字来讲，如果这是某某人的 conviction， 除了神以外你我不可能去改变其他人的 conviction，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实。所以今天在很多我们看在网上看很多这种 social media 的东西，很多时候我想不要去想办法去改变对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回过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分辨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对真道的认识，然后分别跟我们个人的跟我们个人所谓的信念，不要把我们的信念当作真道，更不要把我们的信念当作真道来要求弟兄姐妹一样。我想这个会造成，这就在教会。接下来讲到这一句四章十五节，我说这是圣经中最常被误用的经文。我今天如果跟某位弟兄说我要用爱心跟你说诚实话，我相信大家会从椅子上跳下来。这个爱心说诚实话，那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第一个我想我们先看前面一个字为，所以这段经文是根据前面的来的，但那吕正中翻译版是但， 我给大家看两个翻译，大家思想一下这段意思。但我吕正中翻译版是，但我们要以爱心持守真理，好像不太一样哈。我们再看思高版，思高版是天主教的圣经，反而在爱德中持守真理。我查了一些经文，查了一些，我还是最喜欢天主教的翻译，在爱德中持守真理。我们今天思想一下这段经文，我通常不太喜欢引用这希腊文，虽然我常常查，但是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所以我还是把它放在这边。那这段经文实际上只有两个字，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爱。我想那个爱那个字 Agape 大概很多人 都认识。所以这段经文就是两个字，真理跟爱。但是真理是动词，那什么意思他没有讲。我们大家想一下，如果真理是一个动词，那请问前面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字？我这边给大家几个参考。真理是动词，我们可以学习真理，我们可以传讲真理，我们可以教导真理，我们可以活出真理。我想每一个都是合宜的解释。所以嘉文在这边把这几个通通都放在上面。所以真理是怎么样把它用动词表现出来，可以学习，可以教导，可以传讲，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在真理的实践。那真理的实践是什么？要在爱里面来实践真理。那这样子做是什么？回顾我们前面的经文，我们如果要不被前面的经文大家再看一次。如果我们在这边，如果我们不要，如果我们要防备中了人的诡计，防备被人欺骗的法术，防备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我们要怎么样来防备这些？我想我们的答案就是我们在爱中持守真理。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我们对真理的持守，是真正防备我们在今天在这个世代，我想我们都承认在今天这个弯曲被谬的世代里面，我们如何来持守真理，不被这异教之风吹来吹去。那实际是异教之风，我想不光只是这些异端，今天在网络上很多错误的教导太多了，我想我不用仔细提。那还是回过来，什么叫做在爱中持守真理？为什么这句话对教会的合一是如此的重要？为何这个是我们防备异端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我想这就是我们在这边我特别再提醒大家两句话，这真理跟爱，如果我们实践真理没有爱心，这很容易就流为律法主义。如果我们没有以真理为基础，我们的爱很容易变成情感主义，变成一个可以任意填满的空壳。这不是我的话，这是天主教的一个教导，我觉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地方天主教很多地方我不同意，但是在这个地方圣经的教导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学习，很值得我们思想。真理跟爱，真理要有爱，在爱里面，我们如果在我们的爱里面要有真理为基础，要不然很多时候我们的爱只是一个情感主义。那最后一节经文，我想这段经文也是非常丰富的，全身都靠他，这他是指耶稣基督，联络得合适，因为前面提到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想我们需要解释一下什么是自己，这自己不是个人，我想这个有时候会有这样的误解。自己在这段的经文里面是指到身体，是指我们的全身，是指教会。所以我想这个地方第一个要注意的，在这段简短的经文，我想也是做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我觉得有三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爱中成长。那第一个就是说，我们都是肢体，肢体一定要连于头，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每个肢体一定要连于元首基督，这是第一个我想从这段经文我们学到的。 那不但是要跟我们的元首相连，我们还要了解到一个从属的关系。耶稣是头，我们是一个从属的关系，不要想做头。我想这是我们第一个在这段经文的学习。那第二个就是肢体之间一定要彼此联系，一个肢体绝对不能够自行独立，所以肢体要联系，这是各百节各按各职，好，所以肢体之间要彼此相助，好，这是第二点的学习。第三点，要彼此相爱，身体才能够健康的成长。今天我们在主里同为一个身体，我们要成长，我们一定要成长，那一定要有爱在联系。加尔文跟斯布珍在解释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两个，加尔文说，我们每个都是肢体，如果一个肢体生长但是身体没有生长，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很怪的情形？我今天这个身体，我的手特别长，这是不是一个很怪？所以加尔文说，我们成长是要一起的成长。那斯布珍看解释的经文正好相反，斯布珍说，如果整个的身体都成长，但是有一个肢体不长，我今天整个身体都长，我的手不长，脚不长，这是不是很怪？所以我觉得这两位，我觉得给我们看到一个很活泼的一个画面。我们今天在主里面的成长是要一起的成长，不是我单独个人的成长。同样的，当我们的身体一起成长的时候，我也一定要成长。如果身体成长我不成长，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我自己一个人长，我读经什么都很好，我一个人长，但是身体没有长，这也是很大的问题。我想这就是我们今天读这经文，我想我们要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我们在主里面都是同为肢体，我们要一起成长，我们要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要彼此联络，而且这个成长，这个要健康的成长，一定要有爱在其中。最后我想让我们再次思想到我们这次的主题，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在基督里连结成长。我们的在一月份二月份三月四月改了一下，一月二月份的主题经文就是以弗所书四章十五十六节。我想这段经文是我们今天大家再次思想再次勉励。我想用爱心说诚实话，实际上就是我们在爱中来实践真理。那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想这就是神赐给我们的话语，也愿意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真是在爱中能够成长。我想我在活水教会时间比大部分人都要久一点，如果再加上 CCMC 可能更久了哈。那我想除了这罗伯伯在我们当中以外，我想我们东东大概比我久的人，大概黄希慧可能也比我久哈，大概大部分人都没有我久。我觉得很感谢神，在过去二十年或者我们说四十年，我觉得神在我们中间有太多太多的恩典，太多太多的祝福。我们光是数算这些恩典，数算这些祝福，我想我们不能不在主里面说感谢，我们不能不说，我们真的是没有理由我们不在主里面合一。很多时候我们个人很多事情，当我们把个人一放出来的时候，我想我们合一就出了问题了。我们的本性不是合一的，我想我们要了解到这一点，但是神的爱能够改变我们，所以我们能够合一。希望我们在今年的主题中，让我们真是能够学习到我们在主里的合一，不但是合一，而且是在合一中一起成长，不但是成长，而且是在爱中很健康的成长。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把这样子宝贵的经文赐给我们。主，我们也感谢你，在过去多年你在我们活水福音教会许许多的恩典，你保守我们在主里面有一个合一的心智，一起来兴旺主你的福音。我们为这许多的恩典都献上我们的感谢，也真是愿意借着这样的经文，我们更了解到主你的心意在我们当中，也更了解到主你要我们在 你的心意当中，学习谦卑，学习温柔，学习宽容，一起来建立主你的身体。愿意主赐福这样的话语，保守我们，在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